那么当一个人受到别人的煎熬的时候，要用憎恨心去看他是错的，应该说感谢你磨练了我。
你仔细去看看，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他真正给你磨练的最多的那个人，也是你成长最多的那个时代。你要感恩。所以证严法师都叫他，叫学佛者一定要注意，你去帮助人家的时候，你要去谢他才对，要感恩他才对。为什么？他布施了一个东西，是以他的苦布施给你，而你却得到了一个，你是在布施，他也在布施，他布施一个他受苦给你看，而你呢却布施一个福报给他。到底哪一个人轻，哪一个人重？他布施的重，你布施的永远都是轻的。能够布施福报跟布施痛苦，而那个痛苦不是布施给别人，是让自己痛苦，你才有机，你给你看。所以我们很多年轻朋友在暑假的时候参加这种志工服务队，他无论如何压根儿就没有想到，年轻人没有想到父母亲。当第一天啊晚上，这一天受训下来，讲习好了，明天开始要出去了，讲好了，明天分组了，这几个人要到哪里？要去看一个山地啊，原住民同胞的家里，他又病啊，又聋又哑，我们要去帮他打扫他的床，要帮他把棉被被单洗一洗，还要帮他擦背，还要帮他洗脸，还有他身上有褥疮，还要帮他处理干净。那些小孩，这些年轻人一想，都是我妈妈要我来的，如果不是她这样讲，我不，你看来了，真这做这种事情，第一天回来做完了以后，去了这个辅导的老师就说，既然来了，我们就要帮忙啊。一进去，有霉味，有怪味，有臭味，什么味都有，到处是苍蝇，地板脏兮兮的，床脏兮兮的，怎么办？终于他们把它通通把它打扫好了，啊，到回来的时候连被单都晒干了，又把它装好了，然后还帮他捶背，捶完了以后回来了。当天晚上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虽然很苦，但是终于把它熬过来了。哎，第一天只是如此，但你万万的没有想到，到第六天，他们会怎么说？他们说，老师，我觉得我现在才感觉得到，我为什么不对我的爸爸妈妈也好一点？对我的爸爸妈妈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啊！这么困难的东西，我们都在做给别人，给自己的爸爸妈妈。为什么他讲一句话，我讲好多句话；他说一句，我顶好几句，而且那么不愉快呢？现在才感觉到，其实我很幸福哎。我很幸运有这样一个家庭，我应该珍惜这个家庭。这是他们在心得啊，在他们的经验分享里头，他们感受得到。所以今年又有更多的人把小孩子又带去了。今年还更妙的呢，是妈妈带着小孩子去，或者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去。我们今年办了高中亲子营，是父母亲或者是其中一位带着小孩子一起去参加，哎，办了两期，在花莲实际办了两期，看办下来怎么样？那些孩子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，一个个都是好像桀骜不驯那个样子。好了，一个礼拜下来以后，我看了，我去轮到我的课的时候才上三天而已，课上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们呢会偷偷的手会伸过去，妈妈手伸过去，小孩子的手也会伸过去，他们会握住。我们相信的人是没有机会去认识我们真正彼此之间的真相，我们会彼此之间好像会很疏忽。你如果比较这个啊，不要有把障碍放少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很大的一种改变的。那么是啊，人呢越能够专修佛法， 能够学最圣道，知道什么是什么，我们可以感恩了，我们知道值得感恩了。所以如果有人离婚了，被遗弃了，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最大的灾难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是因为有这个灾难，你才看到人生是什么。你提早了结束无常的很多的因素，在那个地方他感受到了，原来这件事情其实也并不那么坏。尤其是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说，你看我的男朋友就这样把我甩掉，我简直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了。对，痛不欲生，甚至于想自杀的。可是我问他，好吧，既然这样子，那么你请你想想这问题，我们现在往后去看15年以后，这个男朋友他才离开你，你已经有两三个小孩子，这15年里头他每天吃喝玩乐通通要你来供应，那或者每天弄得很不愉快，大家不高兴，那么你看现在他走了，不高兴完了以后，不高兴了15年然后才走，那你看怎么办？那就更糟糕了。我说对，那现在这件事情应该是一种恩典了。他眼睛张这么大，这也是恩典吗？我说对，这就是恩典，你要能看得出来这事情。我们能看出这些事情，我们就会比较能够接受很大的割舍，我们就比较能够接受很大的逆境。这是住最圣道，入离生位。什么叫离生位？你心里头不要常常生糖了。什么叫生糖？我小的时候，如果说小孩子多讲几句话，多想几个点子，不好的点子了，这个妈妈就讲话了，应该让生糖，意思是说你怎么内心里头不要像生虫子一样喵喵细，像蛆一样喵喵细，意思就是离生灭的意思，就是你内心里头先生一个造作的心，你就会产生一个造作的果出来。你内心里头想是一个贪婪的心，你就会产生一种匮乏的果出来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入离生位，但立然你离生了就离灭了，所以是离生灭的。这个是第二印，它是建立在坚定上。对，佛学佛就必须是坚定的，你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你既然皈依了，就应该靠着它，它才是永恒的。所以是必须对他能够坚信才可以。你在任何一位啊，对宗教有修持的宗教家，他的最了不起的一点是，再大的困局，也许对他来讲是一种很大的打击，是一种极大的愤怒，但是他还是会靠在佛的这一边。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过，禅宗里头讲的是佛与人生呢，佛与魔是共存的，但最后切记要入于佛而不要归于魔，是有道理的。你的要能够坚信才可以。我们讲第三印叫解行印啊，解是了解，解行是行动的行，是解行要相应才可以。菩萨啊，摩诃萨闻说与一切智相应，甚深佛法，能以智深信人可，解了去路，是为第三印。因为你啊，闻说你能够闻听闻佛法，也能够说佛法。闻法，我们以为说你听郑老师说课，这个叫闻法。其实你听到的这样闻法是不够的。你要能听到郑老师讲的以外的那个法，我们现在来注意，来试试看好不好呢？请大家深呼吸，做好深呼吸。请你把眼睛轻轻的闭起来，听你的呼吸。听你的呼吸的声音， 把你的注意力只注意在呼跟吸之间，你的生命、你的人生就在这个呼跟吸之间而已。你感觉到了吗？你能在这个地方听到呼吸的声音在给你说法吗？生命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，它在那里存在着。是谁在那里操作那个呼吸呢？就是他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在留意，请你再听听冷气机的声音。你一定没有听过冷气机的声音是这么好听。它简直像瀑布，而且有几分凉意，你不觉得吗？好了，大家可以把眼睛张开啊，各位，这也是在闻法，你能不能听到？其实你仔细去听，你可以听到鸟儿的叫声，它简直是自然的，最令人能够触动人心弦的美妙的音乐。你仰首去看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浮云，看它没有声音，但是它一样给你声音。一个爸爸拉着一个小孩子走到了郊外，孩子说：“我听到地有声音，那是广告上的吧？但一点都不广告，是真的。你听到了没有？”你会觉得有人就讲说我们要去学一种感觉，这看起来好像没有错，但如果你一定要很勉强自己才去感觉，到处都在感觉，那你也会走错路的，不是感觉，是你直接张耳就听，眼睛就看，是如此的专注，那种感觉你有了，有这些东西，你自然的在那里闻法，耳闻声，耳闻之而成声，沐浴之而成色。苏东坡不是这么讲吗？山间的明月，江上的春风，取之不尽的清风啊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啊，这是大自然所给我们的无尽堂。苏东坡是对佛法是，他是真正是相当深有深造的一位学士啊，一位居士啊。啊，有时候有一些啊，这个禅师们呢说东坡居士太绕舌，也是说他讲多了一点了啊。其实呢，讲东坡居士太绕舌的这一位禅师呢，那我以为说禅师大德你也太绕舌了。其实苏东坡讲的没错，任何一个东西你只要很自然的去体验它，它有很多很美妙的一面。那这东西我们说它是我们自己的心，我们能够闻说佛法，我们能不断的闻到很多佛法，所以最好的佛法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体验得到的，而不是从经文那个地方去读来的。所以过去禅宗这么讲说，上等生是在僧家的垂鉴里头长大的，中等生是在师家的养护里头长大的，下等生呢，那是看师家的名望，依赖着师家的名望而存活的，这是下等生啊。所以上等生为什么在垂鉴底下长大的呢？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磨练出来的，那是最美的佛法，那是最纯真的佛法。但是你没有经过佛法的洗涤，却没有办法透过垂鉴去磨练。所以闻也是要的，修也是要的，所以必须要解也要行，你能够去了解它也必须去行动它，所以叫解行印。所以闻说啊， 与一切智相应甚深佛法，能以自智深信人可。你又可以用你自己的智，在那个地方你既能够深信，又能够忍，又在那个地方了解而去入，这件事情就是解行。只有解是不行的，解往往会使我们产生一种很浮面的、很表面的一些认知。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它叫做 cerebration。 这 cerebration 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你只是造成一种脑化作用而已，它不是认知，不是 recognize 这个字，它是脑化作用而已，就是我视知但是并不是真知，是这种状况。所以那不叫做真正的解，真正的解是解行，是一致的才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印。第四印是慈悲印，是菩萨摩诃萨又作誓念：我发身心求一切智，我当成佛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一切众生流转五趣，受无量苦，以当令其发菩提心，深信欢喜，勤修精进，坚固不退，是为第四印。这个是慈悲印。为什么？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他受苦的，你都愿意怎么样，愿意能够帮助他令其发菩提心，深信欢喜，勤修精进。所以有时候你要了解，学佛的人有时候要去多看到自己的亲友朋友，要告诉他你应该也来听听，你应该一起来修听闻佛法，一起修行。当然佛门是跟基督教是不太一样的，基督教是很令人敬佩的，他是死缠佛缠，一定要缠你去的。佛门说哎呀，缘还不到，那以后再说，所以佛门弟子可以比较脱然一点吧，佛慈悲一点吧。但是要去注意，他其实还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去助人，我们要去帮助。在座也有老师，我要特别提醒你，你在当老师的这个期间，其实你就在帮助他们身心欢喜，勤修精进，坚固不退的。在学校里头你当然不便于说你去传弘说佛教，但是你绝对可以教学生精进不退，你可以教学生一副可以让自己长进积极的思想，应该有的啊，免堕恶道，这是应该的。所以这个呢是慈悲印，一个人的心里头有这个慈悲印，那他是可以相证验，可以跟佛相印证的。第五个呢是这个佛智无边印，佛的智慧是无边的。注意，佛智无边并不是指佛陀的智慧无边哦，而是你的佛性，你自己也是佛，你的智慧，你的佛性里头智慧也是无边的啊。我们学了佛以后呢，我们以为说佛智无边，那我好像没有智慧。不是，佛有智慧，你将来成佛一样跟他一样有智慧。我们有佛性，我们一样具足这些智慧，无边的智慧。所以菩萨摩诃萨知如来智，知道自己有如来智，无有边际，不以其限测如来智。我们不能以其限，什么叫其限呢？其就是大家都其一的，限的是有限狭隘的，叫其限，来测如来智。菩萨曾以无量佛所闻如来智无有边际，故能不以其限测度啊。所以说你不能，故不能以其限测度啊。那个字把它倒过来，一切世间文字所说皆有其限，悉不能知如来智慧，是为第五印。我们用语言去表达的那些东西，可以用量化表达的这些智慧都是有期限的。我们光是今天讲这句话，这句话就绑住了我们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了解这个道理吗？你看啊，最简单的这么讲，我们叫小孩子说，孩子你要孝顺啊，无论你很和颜悦色跟小孩子讲，但是你给小孩子讲这一句你要孝顺啊，这件事情就已经绑住了小孩子产生孝顺这个心的道理，他本身绑住他自己。原因是什么？真正的孝顺是在行为中表现的，不是那个语言。所以当我们是如何的孝亲的时候，子女也如何的孝亲，他是必然的。你是如何的待人的时候，他也学会如何的待人。语言本身 他没有办法表达那个不断产生的那一份如来智。我们给学生讲，你要孝顺这句话，你知道孩子啊，你要孝顺这句话有多荒唐呢？孝顺这两个字是相当空洞，而且几乎是没有意义的，像一张空纸一样的东西。你教他孝顺，教他怎么孝顺，你有没有讲？没有，那你就必须讲，说你要注意哦，妈妈，这个天热的时候你要懂得打开冷气，这样我就觉得你很懂得孝顺。妈妈，这个天气冷的时候你懂得帮我开暖气，这就是孝顺。我饿的时候你会考虑给我买食物给我吃，你就孝顺。你讲了他都抄笔记抄下来了，就照做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热的时候那一天你感冒得很严重，他帮你开冷气。天气很冷的时候那一天你要他开暖气，但是不，你刚在外头冻得很厉害，回来你就一下到暖气房，很暖的暖气房里头，到底适当吗？在我看来，我是觉得东西只要讲的东西，就会把那个东西局限在一个语言的小范围里头，它本身它总是限制的。但只有一个东西它是不能期限的，就是心。这个心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被解开来以后，他知道他会想，所以叫有一切智。他知道，你看就知道今天妈妈那个脸色就不太好，要想办法把她带去看医生。这很简单，这不是，这绝对不是开冷气机能解决的。他已经会想了，是不是？他想想，可是要带她去可能也不行，他一坐车子可能搞不好还会吐嘞，不行，因为他看起来蛮虚弱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刚好有一个朋友他是医生，或者我们常常去看的家庭医生，是不是可以请他来先帮他看看，打一针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他躺在那里吗？所以你这个孝顺里头有很多的判断。这个我们说佛有一切智，你自己也有一切智，怎么可以教属的呢？所以我们整天骂小孩子，你要孝顺，你要孝顺，到底他孝什么，他顺什么，有没有不断的啊发展出来的智慧？我觉得你不要迷信那孝顺那两个字。我是很重视孝顺的，但是孝顺不是只教孝顺啊孝顺啊这样就行了，或者出一个题目说孝顺这样来作文就能够解决的。孝顺则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教育当中慢慢培养起来的。所以我们说像这样的叫做佛无边智，你真正要成佛，那个无边智就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去学习才可以的。这是这个第五印呢、啊。第六印呢讲法欲印，法，佛法的法，欲就是欲啊，我打算做什么那个欲啊，我也就是我们一般学欲望的那个欲啊，举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个欲，法欲印怎么说呢？他说菩萨摩诃萨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最胜欲、甚深欲、广欲、大欲、种种欲、无能胜欲、无上欲、坚固欲、众魔外道，并其眷属无能坏欲，求一切智不退转欲，菩萨住如是等欲，于无上菩提毕竟不退，是为第六欲。有这么多欲，现在你该知道了。我们讲说无欲则刚，对不对？那怎么佛还叫我们要有欲呢？我很早就用两个字把它区分开来，一个欲是加一个心在底下的那个欲，一个心是一个欲是没有加心的那个欲。这两个欲佛教我们有的欲呢，就是要没有心的那个欲，只要是没有心的那个欲，你欲什么东西都是对的，底下加一个心的那个欲呢，你欲什么东西都是错的。你就是去欲那个佛，欲学佛，你底下加一个心也是错的。为什么？你学佛是未来那个有心的那个欲，那你把佛陀当什么？你想去巴结他？不是的。那个欲，我们你看讲过去讲五力啊，五种力量，欲情心啊，这个欲情心观啊，啊四如意祖啊，这个四如意祖讲欲情心观啊，欲如意祖，情如意祖，心如意祖，观如意祖。欲可以使人产生如意啊， 我们又称为叫四神主，所以让我们的精神感觉到很充足，叫四神主，所以我们称它叫做生活的四神汤。这个生活的四神汤就是欲、勤、心、观。欲就是你一定要有目标，准备做什么；勤就是你振作、勤劳、愿意去做；心就是你用心去思考；观是你能够真正的专注的，又能够同时去做回馈 feedback， 你能够观察，也能够关心。观欲勤心观是使我们的心能如意足的原因呢，所以一定要有欲。但是如果这个欲底下加个心就很麻烦啊。这个故事讲过几次，也不怕多再讲一次。有一个人要去这个进京赶考，住到了旅店里。这个年轻人住在旅店里头，就一个车子的算命车子的就来要来车子，说你我帮你车子了，我车的很准了。他说我不需要了，我根本心里头没有什么，我是来考试，我不需要。但是推来推去，他说好吧，你既然一定非得要车，那就好吧，那你就写吧。那就写了一个字给他，车字。他就写了一个字，写什么呢？他写了一个串字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两个扁扁的口，再写一个一竖，这个串字。这个车字的人说，哇，客官你不得了，你这次啊来考进京考试，你会连中双元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这两个字两个中在一起，连中双元。在旁边听着有一个哈富家的纨绔子弟也要去考试，他就不信邪，他就在那个地方听一听，他就很不服气，他说哎，算命的我也来车字。他说你要这那好，太好了，来你写一个字，我来帮你测。他就写了，他说我也写那个串字。他给他看一看，他说哎呀客官，我看你最好不要自己去考，你不但没有办法考上，不但不能重视，你还有大患。为什么？同样一个串字怎么这样讲？他说你的那个串字底下有一颗心，所以是大患。这个车字的哈、啊、很有道理啊、哦、他是真正用心来车字，不是用你的写出来的来车字啊，他是用你的心在行走，万法唯心造，用这个心来判断你的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学佛，你看这里面所讲的，无论是任何种种欲，无能胜欲、无上欲、坚固欲，这些欲都是佛法的法欲，所以叫法欲欲。它不是我们的私欲，也不是我们的那种爱欲，也不是占有欲，都不是。它不是用这种心的欲。你把这心看，这个心是十个心里头的一个心。那么看样子十印今天又讲了六印而已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讲六个心印好了哈、啊、就讲到这里。记得念佛的时候要很专注的让自己的心真正敞开，让大家共修的这个念佛的这个法，整个的法喜呢能够洗涤你内心里头的一些障碍啊，你有烦恼要让它洗涤你的烦恼，你有沮丧要让它洗涤你的沮丧，你有一些心灵上的空虚要让它充实你的法喜，你如有所求，你就得在练的时候一练就够了，你的念头够了，就不必老是在那里求讲很多，只是那一念要把你的心真正敞开来。当你的心敞开来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是封闭的，因为你是不会封闭的，自然而然那个法力会流入，一种精神力量会流入你的心灵世界，它是在共修的时候最宝贵，也是最令你能够这个藏起来 回味无穷的、很令你珍惜的法味，你要好好懂得珍惜它。我们等一下念佛的时候，请大家专心的啊去念啊。